也许所有踏上旅途的人都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旅行的意义。在很多人看来，做一件事儿总要有它的意义，尤其是像旅行这么浪漫的事儿。同一件事情对于不同人的意义也千差万别，所以我能在这里讲的也只是我这一路行来我所收获的意义罢了。曾经有人问过我，为了齐川藏准备了多久？毫不客气地讲，我准备了2年。我相信西藏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梦，我也不除外。坐汽车太快，走路太慢，单车恰好是最合适的那个选择。欣赏沿途风景的同时，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车轮丈量大地，完成这一次非凡的朝拜之旅。出发前，每每想到这些，我都跟打了鸡血似的。若是睡前躺在床上再想一遍，都能达到夜不能寐的地步。但梦想和现实总归是有差别的。川藏线不只是简单的三个字而已。就像我现在独自一个人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工作，这座城市展现在我面前的是我租下的一间略显破旧的小房子，是出门后完全不认识路的茫然，是有个朋友在这里就觉着好亲切的感觉。川藏线上有几乎让人崩溃的上坡，有美到让人忘记一切的风景。川藏线上还有波尔路书。是的，几乎每一位正在川藏路上或者重景上路的车友都知道波尔路书。这本书里详细写着你需要花多少天从成都骑到拉萨，每一天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哪里是上坡，哪里是下坡，哪里是好路，哪里是烂路，每天晚上你该住在哪儿，每天早晨你该几点起床。我并不是在这里吐槽波尔路书，毕竟川藏线山高路险，多一份了解我们就多了一份安全的保障。我也相信作者的初衷是为广大骑友提供便利，但当我太过依赖这本路书时，猛然间觉得川藏之旅并非是为了发现，而是为了完成和验证。这2000多公里的漫漫征途俨然成为了一份大作业。波尔路书帮我将作业分成了许多小份，并提供了答案。我要做的只是每天完成一小份，并用实际行动去验证波尔给的答案到底准不准确。这也就不难理解，在爬坡的时候总是能看到前面的车友在路边的石头上写下波尔是个傻逼这样的字样了。我相信这只是某些车友发现自己在被坡给上了之后发泄一下内心的愤懑罢了，但波尔路书他们还是不舍得丢掉。旅程的头几天，我被路书搞得几乎认为川藏线没什么意义了。每天都在不停地赶路，为了尽快完成今天的任务。早晨出发，晚上到达， 睡一觉之后再出发，几乎无休止地循环着。速度慢下来会懊恼，车子坏了会生气，被别人超越了会心有不甘，心里时刻想着到拉萨，到拉萨我就胜利了。如果说这就是川藏线，那2年的骑行经历已经让我厌倦了这样的骑行方式。没有一颗发现美的心，那再美的风景也不过是过眼烟云。我厌倦赶路，却因为身在团队之中不太好单独行动。每天骑行在队伍的最后面，我甚至萌生过放弃的想法。不是身体累，而是心累。在中国最美的公路上，我依旧不能放松心情，这让我感到绝望。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阿果。这哥们儿骑单车从广州出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绕了好几个省。后来我们在雅安相遇，他带着帐篷和炊具，旅行的方式就是随心所欲，想在哪儿停留就在哪儿停留。这正是我想要的，以一种悠闲的姿态完成川藏之旅。而恰好我俩都是那种性格随和的人。在芒康，我终于鼓足勇气脱离队伍，和阿果单独行动了。那天早晨我们吃过早饭之后，并没有急着出发，而是先去了一个不是很大的寺庙，随着当地藏民一起绕着寺庙转经。之后我们又去了菜市场买了做饭的材料，去邮局盖了邮戳。不过贼不靠谱的是，出城时我俩竟然走错了方向，差点去了云南。但在芒康的街道上悠闲地骑着自行车的感觉，以及空气中弥漫着的那股松香的味道，却让我难以忘怀。我们在拉乌山的半山腰做饭时，有自驾游的人过来送给我们火腿肠、方便面，还有一包奥利奥。而阿果在教授客栈用那包奥利奥换了一个崭新的防潮垫给我。我们也曾一起在山顶上挂起了经幡，系了哈达，撒风马。我们在318国道3837公里里程碑处的一个桥洞下扎了帐篷。阿果开玩笑地说，我这种蹭帐篷的行为就叫混账。晚上做饭时，阿果负责搭灶台，我负责捡柴火。在高原煮的面条真的很难吃，但4000米高海拔的夜空和满天的繁星真的让我永世难忘。在距离巴素县城大约2公里的地方，我偶然发现了一座寺庙，推车进去，一排转经筒沿着山间的小路一路蜿蜒到了200多米高的山顶。驮着行李的单车太过笨重，如果把车停在山下，我又担心会丢，心里也便打消了转经的念头。这时一位转经的藏族年轻人朝我走过来，指着我的车又指了指山顶。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想帮我完成转经，帮我推车上山。 于是夕阳下，一个藏族小伙和一个汉族小伙推着一辆笨重的单车，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虔诚地转动着每一个转经筒。他几乎不会说汉语，当然我也不会藏语，但我能读懂他热情的心。5月9日，我终于抵达拉萨，住在大昭寺旁边的夏达家庭旅馆，8人间，分里屋和外屋。当我推门进入里屋的时候，一股浓烈的藏民身上那股特有的味道扑面而来。看到桌子上一对磕长头时戴在手上的铁板，我便明白了，里屋仅有的一位房客是一位朝拜者。因为实在受不了这一股味道，我退回到了外屋，重新选择了一张床。过了会儿，朝拜者端着一碗面回来了。好奇心最终战胜了我对那股味道的厌恶。我推门进入里屋，坐在他的对面，想和他聊聊天。他说他叫嘎达，今年28岁，花了7个月从家乡一路磕长头磕到了拉萨。在拉萨每天早晨绕着布达拉宫磕长头，又已经过去了2个月。我们聊了很多，聊到我曾经因为丢失一串佛珠而很难过时，他摘下他胸前的那串佛珠说要送给我。我万分惊讶，忙说太贵重了，我不能要，而他态度坚决，我无以为报，只能把本要带回家的哈达和明信片送给他。直到现在，这串白色牦牛骨佛珠还戴在我的脖子上。说了这么多，我想我这辈子大概也只有这一次机会去川藏了吧。我希望我可以慢点儿，再慢点儿，去发现，去感悟。我也无意去纠正那些以更快速度完成旅程的人，大家各有各的乐趣，接受就好。再次回到节目的主题，旅行的意义。我不可能一直都在旅行之中，我总要结束旅行，回到我日常的生活。又或者说，我一直都在旅行之中，我同样可以把日常生活当作旅行。这其实只是心态的问题。很多人会觉得身边的一切都太过熟悉，让人麻木，需要一次旅行去全新的地方，叫醒沉睡的心灵。的确，新鲜陌生的环境能调动人的积极性，美丽的风景能让人兴奋，但如果不能培养一颗平静的耐心去观察发现的心灵，那所收获的也不过如此罢了。旅行结束，回到生活中，再次麻木，时常怀念旅途中的自己，而丢失了当下。你是否耐心聆听过炎热夏日里的蝉鸣？你是否静静地欣赏过高楼林立之中那一抹残阳？你是否注意到令人昏昏欲睡的末班公交上，一个小孩曾对你露出的甜美的微笑？你又是否嗅到了加班结束后回家路上路边悄悄盛开的夜来香？旅行让我拥有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旅行教会了我牵着蜗牛散步。